各位同学，大家早。我们还是要从戒开始哈，每一天都拿戒，每一天都累积这些功德。好，合掌。阿含阿呀，帝萨拉尼那萨哈。Atanga silang, Dhammang yachami, Anukkahang katua, Silang deta, Meaya.Dutiyampi, Ahang Aya, Tisaranena Saha, Atanga Silang, Dhammang Yachami, Anukkahang Katua, Silang Deta, Me Aya.Tatiyampi, Ahang Aya, Tisaranena Saha, Atanga Silang, Dhammang Yachami, Anukkahang Katua, Silang Deta, Me Aya.Yamahang Vatami Tang Vadeth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a
BhutangSaranam Gacchami
Buddham Saranam Gacchami
Dhammam Saranam Gacchami
Dhammam Saranam Gacchami
Sangham Saranam GacchamiDutiyampi Buddham Saranam Gacchami
Dutiyampi Buddham Saranam Gacchami
Dutiyampi Dhammam Saranam GacchamiDutiyampi Sangham Saranam Gacchami
Dutiyampi Sangham Saranam Gacchami
Tatiyampi Buddham Saranam GacchamiTatiyampi Dhammam Saranam Gacchami
Tatiyampi Dhammam Saranam Gacchami
Abhiyambi Sangham Saranam Gacchami.
Abhiyambi Sangham Saranam Gacchami. 第三次，我以佛法为归处。第三次，我以佛法为归处。第三次，我以僧伽为归处。
Saranam Gamanam Paripunnam.Panati Pata Veramani Sikha Padang Samadhiyami.Abrahmacharya Veramani Sikkhapadam Samadhiyami Musavada Veramani SikkhapadamSamadhiyami Suramiraya Majjhapamadatthana Veramani Sikkhapadam SamadhiyamiVikala Bhojana
Vikala Bhojana
Veramani
Veramani
Sikkhapadam
Sikkhapadam
Samadhiyami
Samadhiyami
Nacha
Nacha
Gita
Gita
Vadita
Vadita
Visukha DasanaMala Ganda,
Mala Ganda,
Vilepanna,
Vilepanna,
Dharana,
Dharana,
Mandana,
Mandana,
Vibhusana Thana,
Vibhusana Thana,
Veramani,
Veramani,
Sikkhapadam,
Sikkhapadam,
Samadhiyami.Uchasayana
Uchasayana
Mahasayana
Mahasayana
Veramani
Veramani
Sikkhapadam
Sikkhapadam
SamadhiyamiPachayo Hodu愿你以此持戒之功德成为你证得涅槃的助缘Sadhu Sadhu Sadhu在持戒过后呢，尽量呢，要尽量不要破戒哈。 在佛陀没有涅槃之前呢、佛陀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当我进入涅槃过后呢，已经不再来了哈、永远都不再来了。那个时候呢，你要以戒以法为师啊，以你的戒律，以你的法，就是四圣谛、八正道、三十七道品、四念处呢，以这个法为你的老师。所以呢，一般上呢，我们都是依法的啊，我们不依人，我们依法啊，这个千万要记得。你依法的话，你就不会排斥别人了。然后依你的戒律为你的老师，戒律是保护你，也是保护他人的。啊，持戒的人呢，你去那里呢都没有恐惧，你去到那里呢都受你的戒德的保护，啊，别人也会尊敬你。所以呢，心生恐惧的人呢，最好。持戒严谨，让戒来保护你，你就会去掉这个恐惧了。好，那在还没有进入正念与出入席这部经的时候呢，我想再提醒一下这个世界分别观啊。昨天呢教了这个世界分别观，这个世界分别观呢对这个调身呐、也是非常。好的，那因为我们身体有很多僵硬，很多不舒服啊，世界很多不平衡，所以当你修这个世界不世界分别观呢、一直观这个地水火风在身体里面呢，一直观这个地水火风扫描，以扫描的方式的话呢，身体呢会越来越健康，那不平衡的地方也能够平衡。那当这个身体被调到平衡的时候呢，你再回去安波念呢，安波念就会非常的顺畅啊。所以呢，其实呢，我应该一开始就先教世界分别观，再教安波念的啊。因为从这次的小餐里面呢，听到各位修的安波念修得非常的痛苦啊，我才知道呢。以后呢，应该从慈心开始，再从世界分别观，然后呢，再来进入安波念。这样呢，大家修行会比较顺利，比较愉快。啊，对佛法呢，只要你修行顺利愉快的话呢，你对佛法就有信心，你就很想打坐。当你很想打坐的时候呢，你就是以法为助。啊，以法为助，就是你住在法上，就会呢时常充满欢喜。啊，所以呢，在这呢，劝大家呢。啊，先，如果你按波念不是修得非常顺利的话呢，先从慈心开始，然后等一下这个结束过后呢，我会再次播一次慈心，从慈心开始，或者从世界分别观开始，啊，不要太执着按波念了，啊，世界分别观也是解脱之道，慈心修了慈心过后呢，再转去观禅也是解脱之道，按波念修了过后呢，也是要转去观禅的。所以呢，不要对一种法门太偏爱，哪一种法门适合你，就是你最好的法门。好，今天呢，我再继续讲这个正念与出入席，那明天呢，我会教受念处。还有另外一点要提醒的哈，有时候我进来的时候呢，看到很多同学都不在他的位置上，不知道跑去哪儿了。啊，希望大家尝试问一问自己，我今天来这个禅修营的目的是什么？啊，所以呢，尽量的跟大众配合，该打坐、该坐禅的时候坐禅，该走禅的时候走禅，那坐禅跟走禅呢，最好不要离开这个范围。这样呢，我才有机会看到你。啊，如果你离开这个范围呢，我找不到你。我找不到你的时候呢，那我在你心中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因为呢，该打坐的时候你呢不见了，所以呢，我对这个学生就会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啊，因为他不精进嘛，那他没有遵守规矩嘛。 千万要记得哈。嗯，凡是我见过的学生呢，我十年后都不会忘记的。所以小昌，只要我见过你一次面呢，我十年后都不会忘记你。所以最好呢，希望你能够在我心中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啊，这个美好的印象就是该打坐的时候打坐，该进行的时候进行，该吃饭的时候吃饭，该去午睡的时候去午睡，这样最好了，这样你的修行就很顺利。好，上次呢，我们讲到了第四个，他使身形临近者，我将吸气。哈，这个呢是从初禅到四禅的。啊，根据这个论述的解释呢，当心越来越临近的时候呢，它从初禅慢慢的进到二禅、三禅、四禅。但是怎么进呢？今天呢，我不在这儿讲了，因为大家如果还没有到这个层次呢，啊，讲了也是一个冥想而已。啊，好，我们进入第五项。他学习感受着习，我将吸气；他学习感受着习，我将呼气。这个习呢，这边呢，第五个呢是两种修法，一个是定的修法，一个是观的修法。如果是定的修法呢，我感受着习，我将吸气呢，是指二禅。啊，二禅，因为二禅里啊有很深、有很强的习。当这个习一呈现的时候呢，身体非常的轻盈，啊，轻飘飘的，好像浮在天空上，啊，所以如果你在禅修的时候感觉身体越来越轻的时候呢，就是你有喜了。虽然你心中可能没有感觉到很喜悦，啊，它是通过身体来展现，哎，身体很轻了，比平常轻了很多，啊，这个就是喜的一种。你要自己知道哈，不要疑惑，就是你进步了，已经在这个法中感觉到喜了。虽然你心中没有感觉到，但是身体已经告诉你了。轻飘飘的感觉，或者是全身都有电流的感觉，啊，好像海浪一样一波一波的侵略着你的身体，这个也是喜的现象，啊，所以呢，感受着喜，我将吸气。那这个喜呢，有时候呢会轻到呢，你好像浮上来了，啊，有的禅修者感觉到自己浮上来了，但是又不能够肯定。所以打开眼睛一看，哎，怎么还坐在地上呢？那有的禅修者呢，喜真的是喜，真的是浮上来了，他不相信自己浮上来，哦，结果打开眼睛一看呢，从天空爆下来，那他的臀部痛了好几天，也有这样的。这个就是阿加曼的老师的例子，哦，阿加曼的老师呢，他这个对这个禅定呢非常有功夫的，他只要一坐禅呢，很多时间呢身体都会浮上来。他浮上来的时候呢，他自己不太相信，但是感觉因为定的感觉能力特别强嘛，他觉得好像已经没有着地了，他臀部没有坐在地上了，啊，已经浮上来了。然后他想探个究竟嘛，他就打开眼睛，忘掉了正念。那一打开眼睛，忘掉正念呢，定力消失，他从这个半空中下来，说他的屁股痛了好多天呢。那第二次呢，他想再试试是不是成功，是不是每一次都能够浮到这个从地板浮上来。那就因为他们住的是茅屋嘛，茅棚嘛，然后他就把一些叶子呢放在这个屋顶上面插住那边。然后他打坐的时候呢，再次浮上来了，他这次不要开眼睛了。好，慢慢的让它浮上来的时候，他觉得要到屋顶的时候呢，他慢慢打开眼睛，正念的哈，你一没有正念的，很匆匆忙忙打开眼睛，你定力散，你又再跌下去了。所以他这次慢慢的有经验的打开眼睛，然后把那个叶子拆下来，然后又再闭上眼睛，啊，然后慢慢的又降到地面上的时候呢，等他从禅定出来的时候呢，他再开眼睛看手上有没有那个叶子。如果有，就是真的浮上去了；如果没有的话，就是幻觉。结果打开叶子呢，手上果然有一个叶子，所以他知道他自己是浮上去的。这个就是轻，啊，轻到可以浮上天空去。 所以这边讲的定呢，就是感受着喜。当他进入二禅的时候呢，他感受着全身的喜，轻飘飘的哈。然后他的喜是漫步全身的，全身都是充满着喜悦。然后我这样吸气，所以他在吸气呼气的时候呢，同时呢感受着这个喜，这个是定的修法。那观的修法怎么观呢？观的修法呢，他从定中出来的时候呢，他去审查，审查定中呢，不管是安止定或者是进行定，进行定也好，安止定也好，都有五禅支的，初禅有五禅支嘛，进行定有五禅支，哪五禅支呢？寻、视、喜、乐、一境性，这五个是要背上来的啊，最基本的。如果你要学定的话，这五个一定要知道啊。寻、视、喜、乐、一境性，然后呢，他如果是从进行定出来的时候呢，什么叫出来？比如说你的心呢，专注在这个安波念的事项，这个禅相里面呢，你出来的时候，你就是重新把这个心从安波念事项拉出来，不要再注意它，不要再注意它呢，你很快你就能出定了，好，不要只会进入不会出来，那就糟糕了，好，那出定过后呢，他就审查刚才进入，不管是进行定还是安止定的五个禅支，因为那五个禅支很明显。当然在进入禅定呢，一共有34个名法啊。那因为今天不是上阿毗达摩嘛，我们不是要讲到34个名法，但最基本的有五个很明显的禅支，这禅支也是名法来的啊，就是寻思喜乐一境性。那这个禅修者呢，他就会关照这个寻思喜乐一境性的无常苦无我。当他这样观照无常苦无我呢，他看到这个明法的生灭啊，明法迅速的生灭啊，然后他感到这些明法都是无常苦无我的，那个时候呢，喜会升起，会升起这个喜，这个不是定的喜，这个是观慧的喜，智慧的喜啊，智慧的喜悦嘛，因为你体证了佛法嘛，你体证了法的真实性，就是无常苦无我啊。那个时候呢，他就吸呼感受着喜，吸呼感受着这个观慧啊，观无常苦无我带来的喜悦啊，就是这五个的意思啊。第五个，好，第六个，他学习感受着乐，我将吸气。他学习感受着乐，我将呼气。这个乐呢是第三禅，也是两个修法哈。第一到第四呢是定的修法，第五呢到第八呢，接着下来的第五到第十六呢都是定跟慧的修法，两个都可以，看你选择哪一个。那第六个呢，感受着乐呢，乐是第三禅。当这个禅修者呢，他进入二禅过后呢，他想进入第三禅呢，他就要审查，就要审视这个第二禅这个喜呢，跟第三禅的乐比起来呢，第三禅的乐比较殊胜，他就要放掉那个喜。所以禅修呢，一定要舍的，一直舍。如果你一直执着那个喜呢，你就进不了三禅。那得到三禅过后呢，如果你执着那个乐呢，你就进不了四禅。所以修行是一直要舍的，不是一直去执着啊。修行就是减掉你的欲望，减掉你的执着，这是最高兴的喜，也要到最后呢，要进入更好的境界，也是要舍掉啊。总之呢，观也好，定也好，到最后呢，都是要舍，才能够达到最后一个涅槃的境界啊。所以呢，他舍掉了第二禅的喜呢，他进入第三禅。第三禅呢，有两个禅支，乐跟一境性啊，乐跟一境性。那第三禅的乐呢，佛陀在经典上有说，第三禅的乐呢，远远的超越了世间的乐。 世间有很多乐嘛，有的很多欲望，很多欲乐，眼睛带来的乐啊，耳朵带来的乐，吃东西时候带来的乐，跟异性相交的时候带来的乐，但是佛陀这些乐呢，都比不上第三禅的乐。所以禅定呢，容易让人产生执着，就是这样，因为很欢乐，很欢喜，很欢乐。啊，如果没有老师指导你在前进的话呢，你可能就会一直停留在禅定里面。所以感受这乐，我将吸气；感受这乐，我将呼气。所以他进入第三禅呢，在呼吸气、呼气的时候呢，他感受着第三禅的乐。这是定的方法。好，那那个观的方法呢？他从第三禅出来的时候呢，啊，他也是随观这个乐跟。刚才呢，他二禅的时候呢，二禅有两个，有三个禅支，喜乐一境性。所以他从二禅出来的时候呢，他观想这个，他随观啊，随观这个二禅的喜乐一境性的无常苦我。刚才我讲的五禅支是初禅啊，二禅支有三个禅支，然后现在三禅呢只有两个禅支，乐跟一境性。所以他从三禅出来过后呢，然后他取这个乐跟一境性的无常苦无我，看作这个乐一境性的生灭啊，不是名相而已哈，不是名相这样无常苦我，不是他如实看到这个乐跟一境性的生灭，然后受生灭的压迫，是乐的还是苦的？苦的。所以当你在这个禅修的过程中啊，很多人可以体验到无常，很多人可以体验到无我，但是要体验到苦呢，是很难的。你可以说，哎呀，师父苦啊，我时常都体验了，这边疼那边疼，哎，那个不是观智的苦，那个是做人的苦。凡是做人有这个身体，一定有疼嘛。啊，回教徒也好，基督教徒也好，白人也好，黄种人也好，黑种人也好，有这个身体就有这个身体上的疼痛，所以这个不是观智上的苦。当然苦有三种嘛，身苦、行苦啊，还有一种是变化的苦。那如果讲到观智上的苦呢，很少人有体验到，为什么呢？因为很少人达到生灭随观智。很少人能够如实看到这个行法的迅速生灭，它快速的生灭、生灭、生灭、生灭，不是说现在升起五分钟后才灭去，然后在五分钟过后升起三分钟后灭去，那个呢也是无常，但是不叫生灭随观智。生灭随观智是很快的、迅速的生灭，到最后你看不到是受生灭还是心生灭，你纯粹只看到生灭，迅速的生灭。啊，那个时候呢，你自然会感觉它这个观智呢自动会升起，这种生灭持续不断的生灭就是不圆满，它自然的升起，你不用去观它苦苦苦，不需要，它自动会告诉你，这种生灭就是不圆满。那时候你就真正体验到了无常故苦。这种行法呢，不管是快乐也好，痛苦也好，生灭是肯定的。所以佛陀讲，一切行法都是无常的，快乐也是无常的，痛苦也是无常的，你的富有、地位、金钱也是无常的，啊，你的痛苦也是无常的。如果你这样能够看透世间呢，啊，学佛就是为了要看透世间的真相。昨天有人问嘛，不知道学佛来干嘛，不知道来这边干什么，啊，就是为了看透世间的真相。什么是世间呢？世间分两个，一个是真实地的世间，那个就是我们的五蕴呐，我们的身心，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五蕴色受想行识，这个是世间的真相，这个就是我们要探索的真相。另外一个是外世间。外世间是世俗地的世间，啊，所以呢，学佛就是为了参透世间的真相。 我们还参不透的时候，我们就迷惘嘛，很迷，迷惘，迷惑。我不想死，但是我始终要死。我不想病，但是我始终要病。我不想老，但是我始终要老。为什么呢？为什么都不如我愿？所以你还找不到世间的真相。所以很多人为了参透这个人生呢、就进入佛门，想看清楚世间的真相。你看透了世间的真相，如实的看到了，从你的禅修，禅修为什么要来禅修？禅修就是帮助我们看透世间的真相。当你看透了过后呢，那世间一切的变化，你身心的变化，包括内世间自己的身心五蕴的变化，包括外世间五蕴的变化，你都如如不动了。不管你怎么变，我都看透你了嘛，我都知道你是生灭无常的，我都知道你是苦的，我都知道你是无我的，我就心不再起反应了。不再起反应呢，也不再执取，不再起反应呢，你就是飘逸了，很飘然了。不管世间发生什么事，你的身心发生什么事，你的事业发生什么事，你都如如不动。难道这个不是一种快乐吗？这个就是快乐。我们现在是什么事情发生，心就动一下，那件事情发生又再动一下，所以整个心就砰砰，整天就是七七八八的，七下八落的。心没有一个安详，没有一个归宿，没有一个归宿的地方，让你可以停留一下，什么都不想。禅修可以，禅修就像你的休息站一样，让你呢，在你最烦恼、最痛苦的时候呢，你进入一个禅修，一个很好的境界，什么都不想，不为所动。这个就是禅修修行的目的。而这个目的呢，只有智慧，有智慧的人才会去寻找。没有智慧的人呢，就随着世间的欲望打滚，从来不去问为什么会有生老病死，为什么有无常，为什么有这些不如意。所以要进入佛门呢，一定要体验一些苦。我许多这个信徒啊，他们进入佛门呢，都是因为受尽了人生的痛苦。所以苦啊，是你的良师啊，苦才是我们的良师。我本身就有点特别了，我是在最快乐的时候进入佛门的，我是在最快乐的时候出家的。这个就是波罗蜜了啊，这是前世的波罗蜜，前世出家太多事了嘛。来到这一世就想出家，不管生活幸福也好，不幸福也好，就是想出家，这种叫波罗蜜。不用再探索人生是为什么，前世已经探索很多事了。好，所以当一个人从三禅出来的时候呢，他就随观这个三禅里面的这个喜跟一境性，当然不只是喜跟一境性哦，还有受想运呐、还有行运呐、色受想行识，其实五蕴，探索五蕴的无常苦我。怎么探索五蕴的无常苦我呢？等一下讲到最后几天呢，我会再谈起啊。佛法一定要从浅的再深入的啊。所以当他在观这个五蕴或者是三禅里面的乐跟一境性的无常苦我的时候呢，看到他一直的生灭看到他是无我不可控制的呢，刚开始可能是苦，到最后呢他感觉到快乐感觉到快乐。所以呢他感受着了我将吸气，感受着了我将呼气，就是这个意思可以从定来观，也可以从慧来观。接着下来呢，第七个，感受着心，感受着心行，我将吸气，感受着心行，我将呼气。这个心行是什么意思呢？这巴利文叫这个曼诺 citta sankhara，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citta sankhara 啊 ，mental formation， 这个心形的意思就是受跟想运，受运跟想运两种，这个心形。那根据论述呢，这个也是四禅，四禅的境界，因为刚才他讲到乐是三禅嘛，那感受的心形呢？是四禅的境界哈、哦。如果是定的话是四禅，那如果是观的话呢？他从四禅出来过后呢，他审查这四禅里面的刑法，啊，或者审查四禅里面的五蕴的无常苦无我。然后第八个呢，使心行宁静者，我将吸气。使心行宁静者，我将呼气。这个也是地禅，四禅哈，因为到了四禅的时候呢，他要舍掉这个喜，心行就是受跟想运嘛，受运跟想运叫心行。那他使心行宁静者呢，他要去掉这个乐受。把这个乐受去掉，然后使那个心行宁静者，当这个乐受去掉的时候呢，他心就会进入一种舍，那个舍也是受的一种，但是他叫不苦不乐受，不是乐受了啊，不苦不乐受。所以他使这个受呢宁静，从乐到不苦不乐。我将吸气，使心行宁静者，我将呼气。所以第八个呢，以前讲的也是四禅来的啊、哦。那如果是观智呢，他从四禅出定过后呢，他随观这个心行的，或者是随观这个四禅里面的舍跟一境性，或者四禅里面的行思对不起，四禅里面的色受想行识，受想行识。四个名运的无常苦无我，所以这个经是比较难一点的哈，是比较深一点的。但是呢，我想，深一点呢也是要讲的，不然没老师讲，没师父讲的话，那些智慧比较高的永远也没有机会听。好，现在进入第九个，他学习。感受着心，我将吸气。他学习感受着心，我将呼气。那这什么意思呢？那这个比较深一点的哈。根据论述呢，他讲的也是四禅，但是呢，我本身看法不一样，是我的看法而已哈。好，感受着心，我将吸气。在这个经中部111啊，中部这个经呢，有讲到佛陀有讲到舍利弗尊者怎么进入禅定，然后怎么出定后观每一个心，其实是明法啊，每一个这个心所。比如说舍利弗尊者，他进入初禅过后呢，他出定过后呢，他审查啊，第一个心什么心呢？心所其实是心所哈，因为这个是经文呢、啊。我们有三藏嘛，经、律、论。在经呢，我们不讲心所的。好，在阿毗达摩论藏呢，我们才讲心所。所以因为这个是经嘛，所以他不讲心所。那心呢，他感受着心了、啊。当舍利弗尊者他进入初禅的时候，他出来，他从初禅出定的时候，他审查。心各种各样的心，比如说第一个触啊，当你吸呼的时候，你的气息啊，这个风呢、啊、会触到这个鼻孔下面一点呢、啊，啊，这个叫深触嘛。这个触呢，它就觉知啊，有一个触的升起，触的灭去啊，它就看到触的升起，触的灭去。然后呢，它再审查第二个，当它吸呼的时候呢。啊，如果有定的时候呢，就有喜，所以这个就是喜，他就审查这个喜的生灭， 那过后呢，他又审查这个乐，啊，刚才有讲的乐嘛，啊，他就审查哦乐，先认知哪一个是乐，过后呢，他又审查这个乐的生灭、生灭、生灭、生灭，啊，然后再过后呢，他又审查这个正念，什么叫正念呢？正念就是不要忘失你的呼吸嘛，啊，没有正念你是入不了定的，啊，所以正念呢，一直不忘记呼吸啊，那个就叫正念。正念只是一个心所，只是一个心，不要把正念当作是我的，所以他就取这个正念，然后观它为无常，无常观它为苦的，观它为无我，无我。那因为有正念就有定嘛，那过后呢，他又审查这个定，定也不是我的，如果你很幸运的已经有定了，修了三四天已经有定了，你也要知道这个定不是我的，啊，定只是个因缘法，也不是我的，啊，先撇开这个经来说，啊，先撇开这个经不说，有一次呢，舍利弗尊者呢，啊，遇到啊阿难尊者遇到舍利弗尊者，然后阿难尊者就跟舍利弗尊者说尊者，你的这个颜容这个脸颜容哈，长得看得非常的尊严，这个非常的清澈。那请问尊者，你是进入什么定呢？啊，那舍利弗尊者就说：“我进入初禅，但是啊，我进入初禅的时候呢，我并没有认为一个人进入初禅，我并不认为有一个我进入初禅，我在初禅里。”我从初禅出定，我并没有这样的想法。所以呢，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就算你有定啊，也不要生起慢心，那个定也不是我的，啊，是因缘法来的。如果你能够这么观的话呢，这样你就不会起慢心了。啊，可能在这边呢，啊，六十个人只有一个人呢，光很亮。他听到别人什么都没有，他沾沾自喜，而起了慢心都不知道。啊，现在提醒你，这个定也是无常，也是无常，也不是一个我来的。啊，所以尊者说，我进入初禅，但是我从来没有一个，从来不认为我进入初禅，我没有一个我的概念。好，所以呢，刚才讲到定哈，这个，佛陀呢，他在讲解这个舍利弗尊者的境界。他说，舍利弗尊者呢，他进入定里面呢，然后他会观察、感受着心嘛，定也是心的一种嘛。他感受着心，他观察那个定，看着他的生灭，看着他受生灭的压迫是苦的，然后呢，无常、苦、无常变化是苦的，无常变化苦呢？不能把它当作是一个永恒的我，所以呢，他就观无我、无常、苦、无我。所以他从定里面呢，出定过后呢，他一个一个去审查每一个心，啊，触、受，还有想、运、想，还有呢，正念、定、智慧等等，智慧精进，啊，他就审查精进，啊，精进也是生灭法。啊，受生灭压迫是苦的，那无常苦呢？没有一个可以控制的我，是无常苦我，他一个一个去审查。这个就是第九个，感受着心，我将吸气。这个方法呢，这个方法在论书啊有说过，是要进入禅定过后修的方法。但是呢，我一向来都很敢尝试的，好，所以呢，我教了一些学生呢，他们也没有进入禅定，修安般若修了几年了，也没有禅定的，我就叫他去观每一个心，刚才我讲的那种，啊，先不要观他的无常苦我，观他的啊吸呼，然后去感受什么叫触，什么叫受，什么叫想。什么叫正念？什么叫精进？什么叫定？什么叫信心？啊，一个一个去感受每一颗心，在吸呼的同时呢，去感受它。 然后呢，有一个学生呢，有两个，一个学生呢，刚开始跟我讲，他拿这样观的时候，光来了，不请自来。每次修这个安波念呢，每次在追求这个光啊，怎么追求都不来。现在放下安波念，观这个心，一个一个去审查那个心，审查到差不多的时候，他说：“哇，好亮啊，光来了。”这个叫智慧之光。修安波念来的光叫定之光，好，审查这个心，每一颗心，每一个心不一样的心呢，是慧之光。另外一个学生也是，啊，我叫他审查每个心，他也是审查审查审查过后，光也来了。如果你们修了安波念有一段时期了都没有光的话，就试一试这个方法吧。但是千万不要去期盼光来哈，只要你有期盼的话呢，你的心就被污染了。当你的心被污染的时候呢，光是不会来的，因为你的心污染了，肮脏了，啊，不清洁。所以放下一些期待，法让它自然来，时间到它就来了。水果没有成熟，你硬硬跟它采下来也不好吃，啊，千万记得这一点。我学佛学了很多年的时候才知道，学佛是要放的，不是抓取。我刚开始学安波念也是像你们这样学得非常的痛苦，因为一吸一呼就是要抓取它。你们比我幸运多了，有我在这边一直提醒你们，不要抓取，不要抓取。我的老师从来不提醒我们的，因为他们的文化从来都不抓取，我们的文化都是抓取，所以他们也不知道我们在抓取。既然不知道我们在抓取，根本就不会提醒我们不要抓取。结果呢，修了十年了，命都没了，苦得很呐、啊。因为不同文化嘛，他没有我们这个毛病，他们就是放松自然的，所以对他们来讲很容易。但是对我们一点都不容易，啊，然后他们的文化呢，就是比较懒散的，啊，比较懒懒散散的，所以呢，他们的老师就要一直 push 他们，一直要怎么讲呢？推动他们要精进，要精进。结果呢，他们不知道我们是很精进的，哈，又推我们精进精进，把门推到门外去了，这个，啊，所以老师呢，作为一个老师呢，要非常了解学生的背景。有的学生要推动他，有的学生要让他放松，啊，不是一个方法用在全部人的身上。所以以前我那个老师啊，我的一个西方人，啊，他在我有很多老师哈，我讲的老师未必是陶禅师哈，你们不要随便跟我不要随便跟我诠释哈，我有很多很多的老师，那有一个老师非常每次都是推的。他的方法就是一直要人家精进精进，从来没有要人家放松放松的。结果呢，一个西方人呢写了一个字在黑板上 ：“You push me out of the door， 你把我推到门外去了，走了，拜拜。”他说。所以不是每一个时候都要推。那有的老师呢又讲太放松太放松啊，哦，也不行啊，哦，所以呢。啊，因人而异。我们教这个老师呢，看每一个人的啊用功程度，我们来调整他。因为他自己在这条路上，他很生疏啊，啊，他不知道这样拼命的抓取是不对的。那我们是过来人嘛，就是说我们吃的苦啊，你们不用再吃了，啊，不听话就要再吃，听话就不用再吃苦了，啊，我们过来人，这个路我们走的多么辛苦，我们知道。用错什么方法我们也知道，所以做老师就是要讲经验了，经验充足呢，他就对每一个学生都有他对治的方法。所以一般上呢，我的禅修营我也不想收太多人，因为收太多人呢，我不能够照顾到你们，啊，我人少一点呢，我就照顾得非常的好，啊，在美国最多收20个，所以每一个我可以照顾得很好。所以呢，这边他说到他学习使心行，哎，对不起，感受着心，我将吸气；感受着心，我将呼气。啊，在一吸一呼的时候呢，他可以感受到每一个心识。 但是这个法呢，对初学者太深了啊，因为你什么心都不知道啊。那正念、精进，还有什么触、受、作、意这些呢，都是明法，都不是我的。你们也不清楚的话呢，要教这个方法是深了一点点啊。但是呢，啊，六十多位学生中呢，总有一两位是智慧比较高的。我这样一讲呢，他回去试一试呢，他收获良多。好，所以说佛陀讲呢，讲了经呢，只一个人证道，他也满足了。好，好。那接着下来呢，他学习使心喜悦者，我将吸气；他学习使心喜悦者，我将呼气。这个呢有几个说法哈，如果是联系到刚才前面说的感受着心我将吸气的话，因为那个时候呢他已经看到了心，每个心的无常苦无我，所以他有喜悦啊。观也是可以产生喜悦的哈，定也是可以产生喜悦，所以他使心喜悦着，因为刚才的观的无常苦我使心喜悦呢，所以现在呢他使心喜悦着，我将吸气；使心喜悦着，我将呼气。这是其中一个。好，另外一个也是定的修法了，就是喜悦就是定，跟刚才讲的感受着喜一模一样的。另外一个呢，使心喜悦之后呢，如果我们在感受着心可以了解每一个心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这些心呢分成这个五蕴里面的四个明蕴。哪四个明蕴呢？受想行识啊。受想行识，受就是刚才我们在吸呼的时候有感受着乐嘛，这个乐就是受了。然后想呢，想运，什么是想运呢？好像很多人不了解想运，什么是想运呢？不知道是不是翻译的关系，想想东想西。对了，标志，想运就是标志，不是想东想西的意思。所以说翻译呢反而会造成一个迷惑，想，我们想就是好像在妄想这样，其实想运就是标志。这个想运呢成为五运之一啊，有它的道理的。为什么有它的道理呢？因为一向来呢我们都是标志错误，你一旦标志错误呢，你就记得错误，标志就是让你记得嘛，那你标志错误的话你也记得错误，你这样就一错再错，一错再错，所以呢永远就沉沦在轮回之中。怎么标志错误呢？这个世间的真相是怎么样？世间的真相就是生灭法变化，变就是不变，变就是真理来的啊。世间的真相就是变化，变化生灭，生了又灭，灭了又生，就像我们的生命这样啊，生了又死，死了又生，生了又死，死了又生，没有了结。这个就是实相啊。但是呢，我们怎么标志这个世间的真相呢？我们怎么标志？恒常的。我们一生出来过后呢，好，比如说我们从小孩子讲起，我们一生出来过后呢，第一个就是要喝奶。就哭了要喝奶了，好，那个奶呢放进你嘴巴的时候呢，你就开始感觉到乐啊，很乐，很快乐嘛，很快乐，小孩子就开始标志了，乐，乐，很乐，很快乐。然后第二次饿的时候再哭，奶又来了，又很乐，又很快乐，慢慢的这个快乐就变成恒常的，对吗？因为每次我饿呢，妈妈就给我奶，每一次我一吸奶呢我就很快乐，所以一样的感觉，所以他就认为这个快乐也是恒常的，永恒的，永恒的，永恒的。 然后呢再哭，再给他奶啊，快乐的永恒的。然后是谁在享受啊？啊，我在享受，又多了一个我的，我的，我的。你看，从我们一出生啊，小孩没有人教育我们呐、啊，我们都已经开始标志错误。好、啊，然后他看到妈妈，今天看到的妈妈也是这个样子啊，看到妈妈就乐了。然后再看也是一样长的，再看下去我的妈妈啊，又变成我的了。所以呢，看的时候也是长乐我的，长的快乐的我的。那看爸爸也是一样，好、哦，今天看到爸爸很快乐，明天看爸爸小孩子当然快乐嘛，无忧无虑。第二天看到爸爸也是快乐，也变成长了，好、哦，你一直体验快乐是一样的话，就会变成长永恒了。然后再看下去，是我的爸爸整天跟我在一起的，整天抱在他的怀中，所以变成长的、乐的、我的。喝奶的时候也是一样，所以从小的时候呢，我们就标志什么东西，不管是眼睛看到、耳朵听到、舌头尝到的、身体触到的，都是长的，都是乐的、快乐的、快乐的。然后从快乐变成永恒的、永恒的，然后再变成我的、我的。因此我们一生出来就标志错误，就现在我们看什么东西都是长乐，长的、乐的、我的。一旦那个乐的变化了，变化了成为什么苦的，成为苦的时候呢，你也把这个苦当作是我的、我的、我的，不是吗？是不是啊？你苦的时候你没有把苦当作是我的，是还是不是？你把苦当作是我的，我的，那苦怎么离开你啊？苦怎么离开你？因为你把它当作我的，你都不愿意放开它，它当然跟着你了，对你忠心耿耿。那是因为你把它捉住是我的，我的，我的。这个就是颠倒想产生的后果。所以为什么我教禅的时候一直要学生教，一直要学生观无常、苦、无我呢？就是希望你们把这个颠倒想给调整过来，先调整过来才来观禅。你不调整过来的时候呢，当你如实看到啊，没有我的时候啊，你要哭上三天啊。虽然你们来禅修呢，啊，是希望看到真实法，看到无常、苦、无我。当你真的看到苦或者看到无常的时候啊，你要哭上三天，没有办法接受，因为你的标志一向来都是常乐我净的，啊，你的标志常乐我净，这种叫什么想？这种叫颠倒想，好、啊，颠倒想。然后慢慢的，我叫你观无常、苦、无我，是把你的颠倒想扭转过来，但是扭转的时间很短嘛。你标志的无常、苦、无我，哎，你标志的常乐我净那个颠倒想太长了，不只是这一生，无始以来漫长无始以来的轮回，你都已经标志错误了。啊，今生才有机会听到一点点佛法无常、苦、无我，跟那个漫长轮回你标志错误的时间比起来，那真是一点小皮毛罢了。所以就算你真的标志无常、苦、无我啊，有一天呢，万一你的波罗蜜成熟啊，你真的看到无常的话，很痛苦。很多学生遇到啊，看到这个无常或者看到无我，看到无常还没这么痛苦，看到无我简直要发狂了啊，简直是要发狂，不能够接受。不只是你们不能够接受啊，包括佛陀时代啊，佛陀时代的人呢，有一个外道，这佛陀时代时常讲无常、苦、无我哈，很多人也是不能接受。啊，有一个外道呢，他来见佛陀，他请教佛陀一个问题，啊，他说：“佛陀，请问有我吗？有没有我？”佛陀静静不出声。那个外道就说：“那就是无我喽。”啊，你现在不出声，那就是无我了。佛陀也静静不出声，那这个外道很失望，啊，摇摇头。印度人喜欢摇头的嘛，啊，摇摇头他就走了。那阿难尊者呢，站在旁边呐，啊，实在是忍不住了， 他说这个问题我都会回答，佛陀你为什么不回答？佛陀说啊，如果我讲有我呢，就违反了真理啊，违反了我的教义，我的教义是真理来的，违反了真理。那如果我讲无我啊，这个迷惑的众生啊，就是这个外道啊，这个迷惑的众生呢，他心中已经有很强烈的我，你跟他讲无我的话呢，他就会发神经，他讲他会发神经，那以前的我现在没有了，那我完了，我完了，我完了，他就会这样去想，那以前的我现在没有了，因为大家都很相信佛陀的话嘛，那讲无我的话，那以前的我没有了，那我是谁，我是谁，他会发神经。为了不让他发神经呢，我还是不回答的好，时机还没到，不回答他，不回答他，对他好。你看当初佛陀的时代，大家思想这么单纯的哈，讲一个无我他都会发神经啊。那你如实看到的时候，你差不多也是要发神经的。好，所以很多人看到无我呢，都会跑来跟我说，不是跟我说，跑来我面前啊，流泪啊，痛苦啊，流泪啊，痛苦啊。这是因为我们长期啊，长期的紧紧握住的那个我呢，突然间烟消云散，找不到的时候呢，你变成很迷惘，很迷，变成很不是迷惘，就是一时不能接受。啊，慢慢的，如果你接受过后啊，你才知道无我是多么的快乐，啊，无我是多么的快乐啊。所以呢，讲到这个标志啊，为什么成为响应的一种呢？那因为它的影响力很大，啊，响应就是标志。标志是就是方便以后记得，啊，那你标志常的、乐的、我的，那你记得的就是常的、乐的、我的，啊，那我一般在教禅呢，都要我的学生标志无常、苦、无我，就是希望把你们的颠倒想给扭转过来，才能够如实知见真实法。我昨天收到一个 email 啊，美国学生寄来的。因为我时常教他，我时常教我的学生呢，观无常、无常、无常。但是呢，我这个方法呢，教了很多年了，很多学生呢都不愿意，跟着我的教法去做。什么原因呢？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指出为什么他们不愿意跟着我教的方法去做。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认为呢，这样观无常、无常、无常、无常，好像在这个怎么讲，机械式的、很机械式的在 reciting， 怎么讲啊？好像机械式的在背诵一个无常、无常，没有如实看到生命，他们这么认为。刚开始当然是没有如实看到，你一观无常就让你如实看到，你今天就不会坐在这边了啦。好，你早都解脱轮回了，怎么会坐在这边呢？我叫你观无常，无常先要扭转你的颠倒想，颠倒想扭转过来以后，你想的东西都是常，都是无常、苦、无我的话呢，那你再观身心的五蕴呢，很快就跟身心的无常、苦、无我相应。所以先扭转，不是要叫你，不是要叫你如实知见，先不是如实知见，先扭转你的颠倒想。慢慢的啊，才能够真的跟身心五蕴的无常苦我相应，这是我最大的目的。那这个很多学生呢听了过后，认为这个是机械式的这个应啊念诵，所以呢大家都不愿意跟着我教的去做。这个学生呢，我昨天收到的 email 也是一样啊，但是因为他是我的。怎么讲，他是我的编辑嘛，我的英文书全部是经过他改的，所以他对我的法也很熟悉。有一次呢，他认为说他应该尊重我的法，尝试一下。那也有一天呢，他在关的时候呢，他就关他灭去，我时常要我的学生关灭去灭去灭去，那个时候他就关灭去灭去灭去，哇，那个时候果然真的是灭去，一连串的灭，就是没有生，不要去注意他的生起，要注意的是他的灭去而已。 如果你注意升起，没有注意灭去呢，你就是很容易，很容易产生这个常见，因为你只看到生，没有看到灭，这个叫常见，好、哦，所以我要他看，所以他就注意那个灭去，就是依照我教的方法，注意他的灭去，在那个时候呢，突然间呢，他的这个波罗蜜可能成熟了吧，好、哦，看到。一大串的灭去，一直的灭去。当他看到一直的灭去的时候呢，他心中起了很大的排斥感。他心中说：“不要灭，不要灭，不要灭！再灭去我要死了，再灭去我要死了。”他写了很长的信给我，啊，就是我要讲的。他说，然后后来他写说：“我从我修行佛法的时候呢，我就是要。”放下，要 let go， 要放下，就是你看到灭去，你自然就会放下。他的目的，他说我修行佛法的时候呢，目的就是要放，好，修行最后的目的就是要放，不是抓哈，放。现在我如实看到了灭去的时候，我反而要跟他抓住。所以那时候他说他看到灭去，他说他不要，他要听，他一直在心中呐喊。他说我心中一直呐喊，听，不要再灭，不然我要死了。他就一直讲这些常乐我的这种颠倒想的话，来跟这个真理啊起这个很强的冲突。讲这个故事呢，啊，就是告诉你们，当你如实的体验到，如实的体验到佛理的时候，这个真实法的时候呢，心中带来的震撼是很强的。就像我这个学生这样，本来是追求的就是要这样，但是如实看到的是你的感受完全是不一样的。就是因为以前我们长期的颠倒想，使到我们没有办法接受这个如实发生的实相。所以呢，时常观无常苦我，时常苦我呢，是准备你的心，啊，准备你的心跟法先相应，然后才如实看到的时候呢，你的震撼力才不会这么强大。啊，那明天呢，我可以再教你们受念处怎么观无常苦我，那时候我再跟你讲一些例子，啊，那。我一直跟我的学生说，哈，如果呢，你们要当我的学生呢，任何人呢要当我的学生呢，并不是从我的身上学到定，而是从我的身上学到如何观无常苦我，尤其是如何观灭去，啊，因为这个方法很少人教，定很多人都在教嘛，阿那班那，啊，很多至少有十个老师在教。所以如果你是专门要修定的呢，我觉得呢，不用找我也可以，啊，不需要来我的禅修营都可以的，很多老师都在讲。但是你除了定之外，还要学别的东西的话呢，那就欢迎你来。而且你的心胸要打开，哦，我在这个教禅这个弘法的过程中呢，啊，我见到了一个很常见的一个学生。时常犯的错误就是他的心啊，我们英文讲 no open minded， 心没有开放，啊，他只做这个门派，只做这个派别，比如说他只做跑的，就是跑的，就是一定要定，没有定是不能够观。如果一个老师呢没有先教定呢，啊，先教观呢，他就排斥这个老师。这个我在帕奥住了十多年了，你看我的经历，我的背景，我的简历啊，我有很多老师的，那是因为我不执着一个方法，好，每一个老师都有他的特长，我取他的特长就好了，因此我能够教各种各样的方法。所以如果你是执着呢，一定要先定。才要观的话呢，啊，你肯定没有办法，我的教法肯定不能够进入你心中，因为你已经以先入为主了，先入为主就是你的障碍。啊，我第一天就讲过了吗？ 很多人证到阿罗汉的比丘跟比丘尼来见阿难尊者的时候，有说过四种方法成就阿罗汉道的。有的先从慧开始，有的先从慧开始。那如果你认定呢，只要一定要先定才能够慧的话，你就违反了佛陀的教义，是吗？是还是不是啊？所以自己没有足够的经典的知识，不要随便下一个判断。你的判断呢，不但呢障碍了你自己，因为你的心已经闭了，没有打开，你心闭着的啊，没有打开，法就流不进来了。就像你遇到一个善知识，你自己的心胸闭着，善知识也没有办法指点你。啊，这是第一个，你就是使到自己有障碍。第二个呢，你再妄下论断的话呢，你更障碍了别人。你跟别人家说，哎，一定要先定的，没有定是不行的。那个是爬凹的方法哦，爬凹的方法不代表全世界的方法，千万要记得，爬凹方法只是全世界方法的一个派别，所以不代表全部。哦，很多的不同方法都有出阿罗汉的，阿伽曼公认的阿罗汉，松隆夏罗也是公认的阿罗汉，摩诃也是公认的阿罗汉，他们都不是爬凹的方法，对吗？所以呢，一个修行者哈，在这个修行的道路上，心胸一定要开放。好，你不要因为接触到一个派别，就认为这个派别就是唯一的道路。啊，那你就是你自己的损失。然后你再妄下判断影响别人的话呢，更是不利于自己，不利于别人。那使到这个佛法呢，使到这个佛教界啊，争论不断啊。啊，所以佛陀说，他成道过后呢，不跟人家争执，但是呢，别人都要跟他争执。啊，真正正道的，啊，我修行了这么多年呢，我很感有一个感叹，我觉得呢，一个真正正悟的人呢，从来不跟人家争的。一个真正正悟的人，从不去跟人家争执，他只要听到有人争执，他就走了，他不愿意去争。好，我也认为一个真正正悟的人呢，不会只说我的法，只有我的法，只有我的法是对的，只有我的法。我认为一个真正正悟的人绝对没有这样的念头。啊，所以呢，我也希望呢，佛教界的佛弟子啊，啊，有这种分辨的能力，啊，有这种成熟的思想力，嗯，在还没有很搞清这些修行方法之前呢，最好呢默默的耕耘，不要说太多，使到佛教啊佛教界的分裂越来越大。好，谢谢大家。这个是比较难一点，改次再跟你说。
等一下，先坐下来先。还有事啊？这里呢有几项温馨提示，大家都接下来要注意一下啊。前面几个因为整顿灾难跟残难啊，那个疗瓦，所以呢，残难这边没整顿，昨天我们整顿了。然后今天开始呢，大家一个是去厕所，厕所里面的鞋都已经固定了，大家不要把实际穿残难的鞋跟厕所的鞋混起来。所以呢，实际的鞋都贴到外面去，实际鞋上都已经贴上你的名字，鞋全部放在鞋架上，不要在地上到处翻起来。架子上呢，鞋架上都有您的名字。所以呢，你的名字在哪里，你的鞋就放在哪里。这是呢，鞋跟厕所的问题。第二个呢，希望大家呢，每日上课时间不要迟到。早上我们是4:25，大家一定要到禅堂了，因为有些人呢，到后面。